生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你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方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29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30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南风5级，阵风6到7级。29号海区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好，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您有问题要反映，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好，今天呢是周四，我们还是请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问政内容。那么在上周的电视问政栏目当中呢，我们播出了关于九龙城市乐园的物业管理问题，以及呢我们老年朋友非常关心的关于提升老年人居家生活质量、推动养老服务的消费升级，我市启动的啊以旧换新啊居家适老化改造的相关的工作。那么这是我们本期问政内容想请您关注的。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近20000人的小区，物业管理为何困难重重？
我现在是在九龙城市乐园东区，那一进大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消防通道禁止停车的一个标识牌。那可以看到呢，很多车辆还是随意的停放，有一些车辆甚至是压黄线停车。那在一些车辆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禁止随意停车的一个告知书。
以旧换新，让老年人生活换新。
2025年的以旧换新适老化改造，相比较往年增加了按摩椅、老年人代步车，总共是68大项，汇总了几百个产品。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从上周开始，《问政》栏目重点关注我市一些小区的物业管理问题。本期我们将走进海珠区九龙城市乐园小区。九龙城市乐园是市区较大的小区之一，东西两区共有5000多户居民，近20000人口。近年来，小区消防通道堵塞、毁绿种菜等现象屡禁不止，物业管理困难重重，居民生活也很受影响。
我现在是在九龙城市乐园东区，那一进大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消防通道禁止停车的一个标识牌。那可以看到呢，很多车辆还是随意的停放，有一些车辆甚至是压黄线停车。那在一些车辆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禁止随意停车的一个告知书。
这份非法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告知书是小区物业贴在违规停放的车辆前的，为的就是告知业主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侵犯了消防法，请业主立即停止违法行为。记者发现，小区里不少车辆都贴上了这张告知书，然而很多业主却置之不理。
这个小区常有就是这种毛病，反正随便停车，只要他舒服，不就不管别人了。我们自己维护自己门口这一块呢，其他地方我们也没有那个本身也没有那个权利弄。
小区业主表示，小区里机动车随意停放的问题一直比较严重，有的停在绿化带上，有的占据消防通道，导致小区内常常交通堵塞。
我们是因为是08年交付的小区，当时的车位配套是很少的，所以说这个乱停乱放的车辆是比较多，但是呢我们物业的工作呢发现的乱停乱放，我们会这个告知劝离，这车主不在的我们会就是张贴那个告知单。
就是可能这样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是吧？
是的，这个还是不能从根本解决这个停车难这个问题。有好多领导到我们小区来调研，他们给出的方案呢就是说把绿地改成这个停车位，但是呢这个要征询这个业主的同意，得这个一半数以上的业主同意才能够这个把绿地改为停车场，这个难度也比较大。
九龙城市乐园物业经理王斌表示，小区里毁绿种菜的现象也一直让物业很头疼。小区内部分公共绿地被居民私自开垦，变成了私家菜园，破坏了小区的整体绿化环境。肥料的异味和滋生的蚊虫也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
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呢，这个业主构成比较复杂，当时建小区的时候我们小区正好是城乡结合部，他总会种点东西，但是我们报给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毁绿种菜，不知道报给哪个部门管，所以我们这个工作难度也比较大，管理起来确实有难度。
他们向你们反映了以后，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们处理，我们会这个联合社区，以及这个新南街道，会定期不定期的进行铲除，但是对毁绿种菜的业主没有任何处罚，我们也不知道哪个部门对毁绿种菜的业主进行处罚。
这个小区还存在着一些违章搭建的情况，那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这个一层呢门口有一个这样的露台，本来这个露台呢是露天的，但是现在呢已经给业主们搭上了阳光房。这个违建看起来也不像是新建的违建，
对，这个都是老违建。这个这两年小区的新的违建呢，在这个城管的这个执法力度下，基本没有。像您看到的这些违建都是这个老违建。
那这个小区非线充电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那可以看到我手边呢有两个电线已经被剪断了，这是由物业配合公安部门来剪断的。那即使是这样呢，这个小区非线充电的现象仍然是屡禁不止。那可以看到在我手边呢有一辆电动车正在使用这样的方法来充电。
你飞线飞那么长，然后下雨的怎么办？
为了杜绝飞线充电的情况发生，小区物业在配合公安部门执法的同时，还在小区里设立了50多处充电车棚，3000多个充电插口，供小区里的电动车充电使用。经过整治，目前九龙城市乐园小区飞线充电的情况有所好转，但这一问题仍然没有根治。小区的优美环境、优良秩序，既需要物业主动作为，也需要居民共同维护。同时呢，也期望相关部门的管理和服务进一步下沉到小区，推动物业加强秩序管理，引导居民不断增强主人意识、家园情感和文明自觉。为推动养老服务消费升级，切实提升老年人居家生活质量，自今年5月起，我市全面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
家里头老人年纪比较大了嘛，我们想换一个震动马桶，还有这个马桶扶手。说现在听说呢，就是说这个政府有这种一项的这种优惠政策补贴嘛，对吧？适老化改造补贴。所以呢，我今天就是来看了一下，来了解一下的。然后看了呢，确实比在网上都看了，就是说价格优惠很多，然后这个政策还是挺好的。
2025年的以旧换新适老化改造，相比较往年增加了按摩椅、老年人代步车，总共是68大项汇总了700个产品，这些产品也满足了老年人那个生活需求，提高了他们的一个生活品质。
据了解，2025年江苏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换新活动，围绕如厕洗澡安全、室内行走便利、居家环境改善、智能监测跟进、辅助器具适配等方面，对全省有需求的老年人家庭购置居家适老产品提供优惠政策。
今年我们继续开展居家式老化改造以旧换新行动，与去年那个政策相比呢，第一个虽然政府补贴的比例固定在30%，但是我们补贴的限额提高至每户15000元。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我们从去年一户只能补贴一次，到今年改为一户可以在限额内多次申请，多次补贴。第三个变化是在我们这个企业管监管方面，我们第一是增加了入围企业的数量，然后要求企业提供的产品不能超过网上同类产品的价格，同时允许7天无理由退换货，最大程度的避免了价格虚高、入围企业服务态度差的问题，让广大老年人家庭得到真正的实惠。
自今年5月起，我市全面启动以旧换新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换新工作，本轮活动将持续到2025年12月31号结束。有意愿参加此项活动的老年人家庭可以通过江苏智慧民政微信小程序或者苏福办 APP 进行申请。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问政热线854-77110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换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您有问题要反映，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的标准再次提高。新的低保标准从2025年的7月1号开始执行，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692元提高到每人每月738元，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不低于959元。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按照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总体思路，连续多年不断地提高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有效地保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截至到目前，我市呢共有城乡低保对象是38,506户，65,110人，其中呢城市低保户呢是2300户，3500人，农村低保户呢是36,206户，61,610人。一到七月份共发放城乡低保金是2.2亿元，有城乡特困人员9201人。一到七月份共发放特困养老金是供养金是6449万元。这次提标呢，市县区的财政将增加民生保障资金1511万元，惠及全市困难群众7万多人，可以有效地提高困难群众的生活质量。此外，市民政局、发改委、住建局、总工会四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对困难群体实施水电气优惠政策免申即享的通知，为市区不含干预区的困难群众生活用水、用电、煤气采取免申即享的服务。也就是说，从2025年的7月1号开始， 执行，符合条件的家庭无需主动申请，就可以自动享受到相关费用的减免。市民政部门和市总工会将动态更新困难群体的清单，将相关的信息直达供水、供电、供气等企业，通过系统自动匹配用户的信息，直接减免相应的费用。对于租赁住房的困难群体，在征得房主的同意之后，其实际的居住地的水电燃气费用也可以享受优惠。此项政策呢，将有效减轻我市困难群众日常生活开支压力。为了改善低收入家庭基础的人居环境，今年呢，市民政局从福利公益金投入189万元，用于对部分低收入家庭进行基础的人居环境改善，主要包括低保家庭、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四类群体。该项目围绕基础设施安全、环境清洁卫生、功能条件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对困难家庭室内的设施进行了改造。市民政局也会加强督导和指导，确保各县区的低保和特困保障金及时的足额发放，同时呢，加快主动发现工作机制建设，抓好提标后的动态管理，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按程序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九月份开学季的脚步是越来越近，同学们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地想重返校园了呢？别忘了健康报道呢是第一课，近日呢各地学校会联合医院陆续启动新学年的结核病的集中筛查工作，这场年度健康保卫战可以说是关乎您我，更需要每个人认真对待。市第四人民医院公共卫生处处长宋琪琪表示说，学校是集体生活的场所，教室、宿舍人员密集，一旦存在没有被发现的传染源，很容易引起传播。那么早筛查、早发现是保护群众健康的最有效的方式。这次结核病筛查主要是面向入学的新生，同时呢，部分学校也将对具有结核病接触史或近期出现咳嗽、盗汗、体重下降等症状的学生进行重点的排查。目前采用的筛查方式包括传统的结核菌素皮肤实验和新型的结核抗菌皮肤实验，这两种方法呢都需要通过皮内注射试剂，并且呢在72小时后根据皮肤的反应来判断结果。那宋琪琪特别提醒，注射后两到三天内不要抓挠沾水，如果局部出现轻微的红肿，属于正常的反应，无需过度紧张，避免因为人为干扰影响结果的判断。如果皮肤实验的结果异常，比如说出现了硬结，或者是出现了红晕，这个红晕直径超过规定的标准，或者学生呢伴有持续咳嗽超过两周、低热、乏力这些可疑的症状，医生呢就会建议进一步的做胸部的 X 光检查以明确诊断。筛查结果异常并不等于确诊结核病，公众也无需恐慌。宋琪琪表示，皮肤实验阳性可能仅代表潜伏感染，如果机体呢曾经接触过结核杆菌但是没有发病，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呢也会综合评估，并可能建议预防性的服药。一旦确诊为结核病，则需要遵医嘱完成6到8个月的规范治疗，多数患者可以康复，也不会影响后续的学习和生活。医生呢同时提醒，如果学生出现了咳嗽、午后低热、盗汗、体重下降，出现了这些症状，千万不要隐瞒，应该及时的向家长和老师报告，并且呢尽快就医。早期发现和干预不仅能够提升治愈率，还有可能阻断传播链。目前学生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完成结核病的筛查，一是参加学校组织的集中筛查，需要携带学生证，并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说明近期的身体的状况；二是自行前往定点医院的结核病的筛查门诊，建议提前通过医院的公众号查询门诊的时间，避开高峰以减少等待。 另外，医生呼吁啊，筛查仅仅是防控的第一步，日常的防护措施同样关键。建议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咳嗽的时候用手肘来遮挡，不要随地吐痰。教室和宿舍每天呢通风2到3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同时呢，保持充足睡眠，均衡饮食，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同时要构筑这个牢固的校园的健康防线。那其实我们要多说几句啊，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呼吁学生能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我们同时也呼吁咱们大人、咱们家长朋友、咱们的老年朋友也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不要随地吐痰，然后呢，养成当你在公共场所需要吐痰的时候啊，用纸巾包裹并扔到这个垃圾箱内啊，不要这个随地的吐痰啊。其实这个随地吐痰啊，是确实是特别不文明的一种社会现象，不文明的一种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呢，它是有一定的危害性的，不仅仅感官不好、感受不好，而且呢，也会带来不安全的因素啊，不安全的健康因素。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也能够以身作则，尤其呢，在这个家庭内部啊，或者是和这个孩子们啊，到这个公共场所、到户外的时候，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都能够啊，让自己成为孩子的一个优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这个榜样啊，自己从自身做起啊，我们不做违反公共这个文明道德行为的这个实行者。希望大家也希望啊，我们的家长朋友尤其是还有我们的同学们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随地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介绍一个关于病残津贴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近日呢，市民周先生打电话呢给12333人社服务热线咨询啊，请您记住啊，我们市人社有一个日常的对公众的服务热线叫12333啊。有的朋友呢不太了解，我们给大家做介绍，就是我们人社局的对外服务专线是12333。那么这个案例是这样的，说周先生呢就给人社12333啊人社热线的咨询，说他的家人患病之后丧失了劳动能力，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补助。市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国家开始实施病残津贴的暂行办法。病残津贴呢是对那些因病或者不属于因工致残的企业职工，经过鉴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所给予的适当的帮助，符合相关条件的话是可以申请病残津贴的。据介绍，根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的暂行办法，企业职工因病或者是非因工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退休、病退和退休的政策啊，从2025年1月1号开始停止执行。那么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申请领取病残津贴，应该符合下面的条件。首先，没有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好，第二，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经过最后参保地或待遇领取地市级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按照国家规定和程序鉴定，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而且鉴定结论在1年有效期内的，都可以去申请这个病残津贴。病残津贴待遇计发标准是这样的，累计交费年限，累计的缴费年限满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的缴费年限，而且据法定退休年龄5年，包括5年以内的。病残津贴月标准计发办法执行参保人员待遇领取地的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累计缴费年限满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而且据法定退休年龄5年，包含5年以上。那么这个标准计发办法是执行参保人员待遇领取地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 保人员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五年的时候，病残津贴按照参保人员待遇领取地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激发办法重新核算，累计缴费年限不满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的，病残津贴月标准激发办法是执行参保人员待遇地领取地的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的激发办法。另外，市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发生以下情形的，应当从四月起停发病残津贴，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继续缴纳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应该告知复查鉴定的60日内没有按照规定参加复查鉴定，或者是复查鉴定结论是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还有就是死亡没有按照规定通过资格认证的以上的几种办法，这个是从四月起啊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呢，由待遇领取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参保人员申请四月起发放到参保人员的社会保障银行卡当中，而且您要确保社会保障银行卡账户是激活的状态。有什么问题要咨询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12333、我们的人社服务热线进行详细咨询啊。这个12333，请您记住，这个如果是因病啊患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啊，这个可以去申请病残津贴，相关的领取的办法和领取的这个数额，请您呢拨打12333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国标标准啊，新的这个国家标准马上就要实施了啊，这个9月1号就要实施了，是什么国家标准呢？小电驴的新国标。小电驴新国标9月1号将实施，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择对安全加码的新国标车辆，您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新版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也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会正式实施。那连日来呢，市开发区监督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的电动自行车的经营户也组织了新国标的宣传，对于不符合新标准的车辆呢是不得进货的，对于9月1号之前出库的库存的产品设置了3个月的过渡期，可以销售到2025年的10月30号。与此同时，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买小电驴，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选择对安全加码的新国标的车辆。那么电动自行车新国标的实施呢，既是对安全的加码，也是对消费体验的升级。新国标呢，在安全性上有哪些变化，又会给消费者的体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据市场开发这个开发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新国标主要的变化有，为应对防火阻燃的要求，明确电动自行车使用塑料的总质量占比，塑料总质量不能超过整车质量的 5.5%， 也优化了相关的技术指标，降低因为电动自行车故障等引发火灾事故的风险，完善了蓄电池、控制器、限速器等防篡改的要求，加强了这个电动车的电动机的额定功率的测试办法，然后杜绝非法篡改为电动自行车提速的行为，降低超速引发的交通事故率，提升了制动性能，缩短了制动的距离，鼓励安装后视镜，提高车辆行驶的安全性，增加了北斗定位，实施通信功能，对电动自行车蓄电池输出电压、电流和温度等关键安全信息进行动态的安全监测，及时的应对车辆被盗、温度过高或蓄电池电压过高这些异常的情况，极大的提高了车辆安全性，同时将使用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自行车整体质量上限由55公斤提升到63公斤，满足消费者的续航里程的需求。 减少了充电的频次，方便消费者的日常出行。那么新国标实施之后，消费者买车怎么选呢？开发区市场监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首先呢要看三 C 认证，首先电动自行车车身上要有三 C 的标志，表明这辆电动自行车是经过指定的认证机构认证的，符合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要求，可以放心的购买和使用。其次呢是看产品合格证，出厂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应该有产品合格证证一车一证，大家购买的时候可以核对随车附带产品合格证上的产品型号、整车编码等信息参数和实车是一致的，也可以扫描产品合格证上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录全国认证认可的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询认证。考虑到电动自行车企业开展的产品设计生产并完成检测和认证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所以呢，新国标设置了8个月的生产过渡期，在2025年的8月31号之前，企业既可以按照旧标准生产，也可以按照新标准生产。2025年的9月1号之后，所有新生产的电动自行车都必须要符合新标准要求，同时为便于符合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充分消化，避免呢社会资源的浪费，新标准额外予以2025年的8月31号之前按照旧标准生产车辆3个月的销售的过渡期啊，请您记住是销售的过渡期，允许销售到2025年的11月31号。2025年的12月1号之后，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产品都必须要符合新标准的规定。那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不符合新标准的车辆不会被强制淘汰，可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借助以旧换新的政策来加速更新换代。好的，这个时段的正风热线节目我们暂时的就给您介绍到这儿，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今天的残疾人之声呢，我们重点为大家介绍的是关于残疾人预防的相关知识，因为8月25号呢是残疾人预防日，那么在残疾人预防日这一天呢，我们需要关注哪些这个关于残疾人预防的相关的知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您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据说这世界最贵的葡萄酒是产于波尔多的沙都拉菲，1985年开出16万美元的价格。如果让你用生命去换，你同意吗？不要因一时之快而悔恨终生，为别人，为自己，更为家人，请勿酒后驾车。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请您付款。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列车运行前方，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就此告别吧，水上的列车就快到站，开往未上没有人会再回返，说声再见吧，就算留恋也不要回头看，在那大海的彼端一定有空梦的彼岸，做最温柔的梦，盛满时间行色匆匆，在渺茫的时光，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一路不断失去，一生将不断见证，看过再多风景眼眸，露出情长，爱依旧让你动容。亲爱的旅人，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希望。亲爱的旅人，这一程会短暂却又漫长，而一切终将汇聚成最充盈的景象。啦啦啦
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啊！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我们的残友朋友，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直接呢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进行咨询，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8月25号是全国第九个残疾预防日，今年呢，这个聚焦的宣传主题活动的主题呢是预防伤害致残，共创健康的生活。这个主题呢，不仅呼应了当下社会对健康生活的普遍的追求，也凸显了预防伤害在残疾的 防控领域的关键的作用。为了做好宣传教育活动，中国残联、中央网信办等11部门也是在日前联合印发了通知，要求呢各地各部门广泛的宣传伤害致残防控法律法规的政策，交通事故、工伤还有噪声、儿童伤害、老年跌倒这些致残的危害性，安全防护、避险、逃生、急救这些专业知识，教育引导公众来增强安全的意识。对此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的主任樊静光表示说，以工伤和职业病为例，工作场所所常见的致残的风险有物理性、化学性、生物性、不良工效学、社会心理学等五类。那么这些致残的风险，有的具有突发性，有的具有长期的隐匿性，一旦发生器官损伤、功能障碍，以及呢对医疗和日常生活护理的依赖，都会发生发展成为残疾。那么通过根本上消除和控制，早期发现并采取干预的措施，采取积极的治疗和康复措施，就能够有效地防控相关的风险。据了解啊，这个残疾预防制的设立，它的目的呢是唤醒全社会对残疾预防的关注。残疾风险呢是伴随着每一个人，残疾预防和个人的健康、家庭幸福、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都是息息相关的。而通过这种全国性的宣传活动，能够帮助公众了解加强残疾预防的重大意义。另外记者也在走访当中了解到，有很多的地方也都在近日呢开展了一些残疾预防的宣传，比如说北京就开展了预防伤害致残共创健康生活。那北京呢是通过这样的主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来普及残疾预防的知识，比如说在多个街道，记者呢就看到社区居民积极的参与到社区举办的相关的科普学习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也推动了残疾预防的知识普及，出生的缺陷、发育的障碍等等。那通过这样的宣传，能够让预防伤害致残共创健康生活的理念能够深入到人心当中。其实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伤害是导致残疾的重要的原因。那比如说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呢可能造成肢体的残疾，比如说工伤事故，工伤事故可能导致身体的功能受损，还比如说噪声污染，噪声污染可能会引发听力的残疾，儿童的意外伤害和老年跌倒也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些伤害不仅给个人带来了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痛苦，也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对于老年人而言，预防摔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医生呢，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老人当中90%的骨折都是由摔倒引起的。跌倒呢，是老年人健康与安全的重大威胁。大约有10%的跌倒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比如说骨折，比如说硬膜下的血肿或严重的软组织的损伤。那么通过我们预防残疾的科普活动，大众呢也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老年人跌倒的危害和原因，采取科学的预防跌倒措施，防止意外伤害致残。那么这个呢是对于提高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组数据，说跌倒是全球意外或非故意伤害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全球每年大约有28%-35%的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发生跌倒，32%-42%的7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发生跌倒。而老年人跌倒的发生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80岁以上的老年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跌倒，而且之后一年内再次发生跌倒的风险高达70%。尽管我国老年人跌倒发生率低于高收 入国家，但是跌倒啊，仍然是导致老年人创伤性骨折的首位的原因，同时也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因为伤害死亡的首位的原因。好，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啊，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
你好。
你好。嗯，您好。您是哪里的听众？
啊，我是郭永新学习证的。
啊，关于小一的，您什么问题请讲？
请问一下，我咨询一下，我们这个残疾人啊，打低保金每个月多少钱？我想咨询一下，看看你。
残疾低保金有多少钱？您家是低保户吗？
啊，我是残疾人，残疾人带低保吗？
哦，那我先要了解一下，您家里是不是低保户？
我家里不是。
家里不是低保户，那您就是您是重度残疾是吗？
啊，我是一个盲人。
那您现在应该就是7月1号调整之后，如果是重度残疾，你应该是享受按照低保待遇的，100%应该是拿到738。
738。
对，这是刚刚调整过的，但是你现在领到的有可能是以前的，就是692啊，但是从7月1号开始调整是738。
哦，像我们这个拿这个钱啊。我是残疾带低保吗？是不是我这个残疾是多少钱？
残疾，您这个残疾人的生活补贴，这生活救助和低保是不能同时享受的。
啊，不能同时享受。我以前有这个残疾人有这个护理钱吗？
护理钱不就是农村是90吧？
哦，
农村90。
是不是你刚才说的？是不是您这个护理补贴加起来是738元？
不是，护理补贴是单独的。
哦，是单独的。
对，就是。然后你要是享受那个生活救助的话，那是738加上90。
哦。
嗯，对，这个就是按照低保标准享受的。如果你家庭是低保家庭的话呢，就是那我就要另外给您核算了。家里不是低保家庭的话，那么你属于重度残疾，没有收入来源的话，那就是享受的是低保标准100%享受。
啊。
嗯。
啊，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啊。
嗯，你现在有没有拿到这些钱啊？
哦，我现在7月份以后没去拿了。
还没去拿呢，是吧？以前呢？以前拿多少？
以前啊。
嗯。
我就是咨询来的，我不知道拿多少。当时你怎么不知道的呢？我们连这个土地钱啊，和水稻补贴啊，什么都在一起，不知道我在咨询来的。
嗯，那你可以咨询一下你们小一镇的镇政府，它有一个民政窗口，或者是它有个民政窗口，你可以看一下。那民政窗口应该有记录，你要想弄清楚的话，你是可以咨询的。
我没去呢。
嗯，你可以咨询的，可以主动去询问一下。嗯。
哦，好的，
好，再见，
好的，谢谢啊，
不客气，再见，好，就是刚才那个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说他的家庭是不是低保家庭呢？如果是低保家庭的话，那么他享受的困难残疾的生活补贴呢，是除了低保金之外呢，然后再拿一个就是残疾人的重度残疾的生活补贴，按照低保标准的35%来发放啊。这个自己可以算一下，你家里的低保金核算的是多少啊？这个低保金呢是差额补贴的啊，不是说全额补贴的，差额补贴的就是你家庭人均的低保金是多少，然后如果家里有重度残疾人的话，他应该在享受一个重度残疾的生活补贴，再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35%来发放，多少呢？738乘以35%啊，你可以自己来计算一下。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关于那个我们给您介绍的关于全国的这个残疾防日的科普的宣传啊。刚才我们说了，您听了我们说的那一组数据哈，您看这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啊，觉得 这个数据还是挺危言耸，千万不要觉得它是危言耸听，其实呢，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他说呢，说跌倒是全球意外或者是非故意伤害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全国每年呢都有28%-35%的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发生跌倒，这个概率是还是挺高的，100个人里边，全球每年100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大约有28%-35%之间会发生跌倒，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概率还会增加。你比如说70岁以上的，他呢就达到了32%-42%。42%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就将近一半的老年人都会发生跌倒。当然，有的老年人跌倒，他可能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太严重的结果。但是，有的老年人跌倒，他就会带来一个比较严重的结果啊，比如说骨折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损伤。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建议我们也是医生建议啊，老年朋友啊，定期检查身体，一定要善用辅具啊，就是比如说您外出的时候，您觉得如果自己走路不是特别稳的话，您可以拄一个拐杖啊，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啊，有老年人的那种哈、行动助力的拐杖啊，是可以去使用的啊。还有在家的时候呢，你要也是要合理的使用这些辅具。另外就是还要注意用药的安全，一定要注意有一些药物可以引起头晕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降压的镇静类的药物服用之后呢会产生头晕的症状，那出现这种药物的反应，那你就要注意了，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啊起身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啊。对于儿童来说呢比较重要的是出生的缺陷和发育障碍啊导致的一些这个致残的障碍。那医生呢也表示，专家也表示说，在新生儿当中，罕见病是作为发病率较低的一类疾病，往往出现了确诊难、发现难、疾病重，那部分疾病会导致致残啊，这个情况。还有一些罕见病呢，80%是由基因的缺陷导致的，60%以上的罕见病在出生或者是儿童期发病的时候，部分患儿在5岁前因为没有获得有效治疗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所以啊，这个产前的筛查和产前的诊断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啊，在这个孕前啊，进行一些这个孕前的干预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基因的检查啊，有一些筛查，或者是产前的筛查，这个呢都是作为非常重要而可必要的这种预防的措施，我们通通称为二级预防。那这些预防措施也是啊，会这个给大家呢来规避风险带来一定的作用。所以啊，残疾预防啊这项工作啊，大家啊，尤其是很多的咱们这个很多的这个健康群体来说，不是特别关注。其实残疾预防是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从出生前我们做好这种产前的孕前的筛查，您看这是我们健康朋友应该做的吧，然后到这个不管是父母也好，还是身边的亲友也好，还是包括我们自己，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到了65岁以后啊，甚至55岁以后，那我们这个防跌倒啊，还有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风险的防范，那对我们的这个成年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防。所以残疾预防这项工作其实是需要每个人都能够有一个积极的认识和积极的参与的，它本质是一项具有一个这个提前的正向的一个健康的预防，而且呢它的成本不高。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 我们这种残疾预防的知识的获取是没有成本的。你看我们通过残疾人之声这个平台，您是免费收听到的，还有可以通过一些平台的宣传都是可以免费获得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您的这个些许的注意或者是善意的提醒，就可能会减少这个伤害的发生。所以这个是无偿的获得未来这个高成本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防护啊。所以呢，残疾预防其实和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好，我们再跟收音机前的残友朋友啊告知一个消息啊，这2025年的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啊云运会啊于8月25号正式启动了，参赛报名日持续到10月20号。您可以登录连云港市残疾人连云港市残联的这个官方网站啊，去点击，然后呢查看它这个云报名，它这个网站上有云报名的入口，比如说有一些活动啊，俯卧撑啊，深蹲啊，仰卧起坐呀，一分钟跳绳啊，一分钟踢毽子啊，一分钟篮球拍球都可以进行云报名啊，只要进行云报名之后呢，您都可以参与啊，其实呢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啊，也让我们残疾朋友也能够通过运动增强我们自身的体质啊。好的，那今天的残疾人之声的内容呢，我们这个就给您交流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周四的同一时间我们